中信月刊2016年11月第55卷第11期总编号655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李丽森制作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hristian by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帮助示弱人士。我曾是家暴受害人，作者邵之。我在英国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欧洲发展，工作是协助老板发展跨国事业。26岁的时候，我就去到纽约出差，遇到我后来的丈夫。他是来自台湾，专业是化工，自幼家贫，在农村长大。他小的时候去过教会，因为在那个年代，只要小朋友参加主日学，宣教士就会给他们牛奶或者阿华甜饮，有花生酱、三文治食。仲可以带面粉返屋企，所以佢就去啦。我细个嗰时候喺香港亦都去过教会，因此我哋都有共同嘅话题。交往咗一年就结婚。生咗仔之后我就辞咗工，后嚟就创业。因为生意唔错，丈夫亦都辞咗去教书嘅职位，加入创办嘅公司。我哋结婚嘅时候经济条件唔好。嗰时候丈夫仲对我唔错，但系随住经济条件改善，我哋就不断投资置业，一得闲就做啲副业，只系冇想过要去教会。我哋嗰时候嘅社交圈子都系嚟自美国嘅数理人才，因为喺嗰个年代，美国想吸纳人才，攞到学位，政府就俾佢哋工作同埋居留嘅身份。所以好多留学生就在美国成家立业，奢华伟美的日子。我们的小镇有百几户是华人，经济条件都不错的。周末得闲没事做，我们就联欢聚餐，唱卡拉 OK， 跳舞，轮住的开派对。平日在家就各自练习，务求歌舞出众，赢得掌声。几乎家家户户的地下室都是有舞厅，设有舞台、舞池、音响齐备。后来联欢的人就多了，还要到外面租场地。大家心里面所想的全部都是吃喝玩乐，以及下周末着些什么衫、怎样去打扮和佩戴些什么饰物等等。华人都看重子女的教育，我们有一仔一女，丈夫希望8%的成功。我经常带孩子去图书馆检查他们的学业，督促他们练琴练波。我要做一个贤妻良母，所以我什么事都亲力亲为。丈夫得闲没事做就打麻雀，筹码好大。后来他觉得台湾牌不够刺激，那时候正是大西洋城赌场开幕，他就走去赌。起初这些是我们全家周末节目之一，但是丈夫好快就沉沦赌博，经常流连忘返。俗语话十赌九输，这一句话是真的。我们的纺织生意本来是做得好好地，生活富庶。但是因为丈夫好赌，我们所有的资产不单止被他赌晒，还争落巨债，生意就陷入谷底。暴虐痛苦的岁月。随后丈夫性情大变，脾气暴躁，经常大呼大叫，说自己病到要死，要我送他去医院急诊。但是每次医生都查不出什么病来，可是他第二天又说要去急诊，天天如是。可怜个仔当时正是申请大学，为了陪伴父母，日日要睡在病房的长凳上面。丈夫的身材高大，发脾气打我的时候好像打狗一样，非常之凶狠可怕。我记得我们刚刚生了个仔没多久，丈夫的姐姐在台湾写信过来， 话佢争咗赌债，要佢帮忙。我反对代还赌债，但系答应帮佢嘅仔读书，丈夫就喐手打我。呢个系佢第一次动粗，佢将我推倒之后，我碌落楼梯，佢竟然就走咗出去，留低我喊到收唔到声。我好辛苦嘅先爬翻上楼上打电话求救。个时候我喺美国举目无亲，妈妈又喺加拿大，我打电话向佢哭诉，妈妈又唔了解，仲叫我唔好生事。除咗动粗之外，丈夫仲经常嘅毒骂侮辱我，话我蠢笨冇用，冇人要。我好痛苦，我想要去教会，佢又唔准，就追住嚟打我。十几年嘅婚姻，讲穿咗，其实系一个恶性循环，毒骂、虐打，然后道歉，再翻去辱骂同埋毒打，如此嘅系循环不息。每次我都强忍，搵理由去原谅佢，但系每次接着都系一餐嘅毒打。两个孩子从细就睇住爸爸拎住个镬嚟打妈妈，而我吓到喺屋企里面乱咁捐，匿到去台底下面唔敢出嚟。儿子第一次报警，一日晚上丈夫又大发雷霆，嗰时候孩子已经十几岁，女儿就叫我匿喺佢房间，将个门锁上，丈夫却系用尽力嘅将门撞开，夹硬拉我出去疯狂嘅毒打，儿子怕我俾父亲打死，赶紧嘅打电话报警，警察嚟到，丈夫就狡辩话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嘢。警察问我要唔要控告佢，如果要就锁上手镣将佢带走。我唔忍心就说算啦。之后丈夫更加无理取闹，话儿子羞辱佢，将刀塞喺我个手里面，要我亲手杀咗个仔为佢报仇。我害怕到不得了，知道事情不妙。晚上冇办法入睡，嗰个时候仲觉得儿子唔啱，唔应该报警，父子嘅关系从此恶劣，女儿更加被吓坏，甚至咩事都唔敢出声。那个时候屋企系已经冇收入，我必须要外出工作，翻到去商界由助理做起。我哋去过教会，我望住教堂嘅十字架，谂翻细嘅时候参加教会诗班嗰段天真无邪嘅日子。我希望返到教会，丈夫却系话佢到教会就好驚。嗰次我哋所去嘅教会嘅主任牧师系姜武成牧师。后嚟我哋虽然冇再去教会，姜牧师依然有好多次嚟我哋屋企探访，搵丈夫倾偈，为我哋家祷告。丈夫依然时时嘅打我，屋企贵重嘅物品都俾佢变卖攞去赌博。我每日放工返嚟，佢都计算我交通嘅时间，稍微迟几分钟就扯住我啲头发，要我开车再来回一趟计算时间，仲唔准我喺饭厅食饭，要我坐喺佢床边食。我日间上班，翻屋企又要照顾孩子，并且要准备第日嘅事务。晚间我攰到一瞓落床就瞓着。丈夫见到我瞓着，又夹硬嘅拧醒我。有时候俾佢虐待到好厉害，我话我要死啦，佢就打开个窗，叫我跳落去啦。如果唔系个女咁样喊住，妈妈唔好跳啊，你唔好咁蠢啊，我真系会跳落去一死了之。丈夫希望儿女成龙成凤，可是嗰时候又反对儿子进长春藤大学。又叫个女唔好考 PSAT， 佢时时喺孩子面前污蔑我。女儿高中最后两年，学校俾佢睇心理辅导医生，因为佢嘅成绩由第一名跌到二十几名，后嚟先至逐渐回升，以第二名毕业入读麻省理工，并且以优异成绩毕业，耶鲁大学录取佢入读医学院，毕业之后转修法律。儿子第二次报警。 有一日晚上，丈夫又将我拱跌，他拎起好重的金属床头灯来击打我的头。我惊恐之下出尽力气用脚去撑他，我将他撑埋到墙，将墙都撞凹，他就拿个灯来追打我。我爬在地下来逃命，仔女就急忙地来救我，我就躲在一个女的房间，丈夫就踢门，他是要捉我出来。我成晚都睡不着，只好用棉被将自己卷起来。第二天早丈夫又不准我上班，又不准我出门。我是公司管锁匙的人，不可以不上班。他就疯狂地打我，这一次是个仔第二次报警。警察来到问我打算怎样，我说要上班，警察就送我上班。走之前丈夫不断地咒骂我，我要打跛你只狗脚，你敢回来我一定打死你。到了公司，同事见到我衣衫破烂都知道出了事，我就将一切交代妥当，申请休假一个星期，然后走到警察局报案。我是不想离婚，只是希望他可以安静反思悔过。我猜他应该不会虐打啲仔女，所以自己出走，问警察可唔可以入住保护妇女协会嘅避难所。佢话嗰度嘅情况好复杂，问我有冇亲人，我话冇。警察就叫我谂清楚，总之唔好去保护妇女协会。天使维晓帮助我，终于我谂到 Judy。佢对我嘅屋企情况都略知一二，曾经见到我瘦到不似人形，令我屋企煮饭俾我食。我联络咗佢，佢就答应暂时收留我，佢唔怕我丈夫会对付佢。途中我嘅脚因为俾丈夫虐打非常之痛，每个路口都要停低落嚟唞一唞。我当时喊到涕泪中环， Judy 就企喺门口等咗好耐，非常之焦急，害怕我出意外。见面之后， Judy 就扶我到佢嘅房间休息。第二日我痛到昏迷，佢同屋企人就将我送到去医院。原来我嘅脊椎有两节系受伤，影响到我个脚部疼痛，要做手术。医生话手术成功率只系50%，唔成功就会瘫痪。我话我要照顾孩子，我唔能够瘫痪，故此我冇去接受呢个手术。我孭起嚟呢段时间，丈夫四处嘅打听我嘅下落，妇协就教我申请保护令，等我丈夫唔能够接近我，因为怕丈夫埋伏嘅袭击，就俾一条链我戴上，紧急嘅时候我就可以揿呢一个掣去求救。之前我曾经喺美籍华人联会做翻译。他们的会长知道我的情况，介绍我去见诊所的王医生。王医生建议我做物理治疗，他太太带我去做复健，我日日就去到他那里，他们都不收诊金。最初几日我不能够走路，朋友就利用食晏的时间去到 Judy 的屋企孭我去诊所。做过一次的物理治疗之后，我回公司辞职，上司就极力挽留，提醒我话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保险，建议我利用假期。再去到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就申请停薪留职。这段日子我的心里好痛苦，时时自怨自艾，心里面又牵挂住啲仔女，佢系唔敢话俾佢听我喺边度，直到我可以开车到学校门口睇佢哋，仲俾佢哋怨恨我离家丢低佢哋。为咗照顾孩子，我间中都冇遣翻屋企，睇到冰箱乜都冇。后嚟我知道我离家之后，丈夫威胁话要杀晒啲仔女一齐同归于尽，但系两个孩子都好生性，都自己出外面做啲散工去自食其力。丈夫被警察拘捕，我啲细路依然系好用功读书， 个仔喺高中毕业就考上康乃尔大学。我翻屋企去祝贺佢嘅时候，丈夫睇到我就发癫，开车嚟撞我。我跌喺草地上面，爬住嚟逃生。隔离邻舍睇到之后就慌忙报警，警察就将佢拘捕，唔准保释。呢一次系邻居告发丈夫，由政府起诉，将佢送入精神病院。院方裁定佢系暴虐，唔系精神病。我系受害者，检控官嘅证人。可是婆家亲友都唔明白，都怪我控告丈夫。我百词莫辩，只好强忍。警察话我早就应该去控告佢，要佢离开，我先至可以好好嘅照顾孩子。不过翻到屋企里面，我依然日夜嘅系担惊受怕，害怕丈夫随时一获释就翻到嚟屋企毒打我。我好想搬屋企，但系女儿仲有两年嘅高中毕业，唔希望转校，我只好咬实牙根守住呢一间屋企。债务缠身的日子，丈夫被带走之前，有一次我撑住拐杖经过我哋律师事务所，入去就同律师打个招呼。佢问我点解要用拐杖，我就将实情话俾佢听。佢都流泪劝我考虑离婚。后来佢再打电话俾我，话佢因为要换肾，会搵另一个人帮我。我问佢我屋企嘅经济情况，佢答我而家系负债累累。我离家之前已经取消晒所有嘅信用卡，但系丈夫一一嘅保领，并且疯狂嘅签发，使到我亦都欠落信用卡嘅债同埋赌场嘅高利贷。后来我喺法庭申诉，讲全部嘅借款系同我无关，法官却系话离婚前既有两个人嘅姓名，我就要负一半嘅责任，揾律师同埋会计师帮忙亦都冇办法。离婚之后，我嘅自信心破产，觉得自己系一无是处。美国防止自杀协会要我每日嘅打电话俾佢哋，同佢哋倾偈，纾解我内心嘅痛苦。保护妇女嘅机构亦都支持我。嗰时候我仲要供个仔读大学，佢虽然获得政府同埋我公司提供嘅奖学金，但系依然有唔少嘅费用要支付。我当时要做三份嘅兼职，一头系做正职，落班之后就喺车度瞓两个钟，夜晚就去教员工会摆设货物，周末就去银行做柜台员，日日都系忙到疲于奔命。与牧师的一席话，有一日我放工翻屋企，突然间感怀身世，我就坐喺地上喊起嚟，唔觉意睇到厨房柜门上面有姜牧师嘅电话，谂起前夫讲话佢嚟过屋企好几次，仲同前夫倾过偈，但系前夫都系冇改变，我就将呢啲怒气怨气怪咗喺姜牧师身上。就打电话去闹佢，又话俾佢听我前夫被警察捉咗去。姜牧师喺电话中听到我嘅怒骂，平静嘅话：停一停，请你嚟教会，有乜嘢嘢我哋见面再讲。于是我就撑住拐杖去教会，一见到姜牧师，我就冲动嘅哭诉。姜牧师问我有咩打算，经济上要唔要帮忙，我话唔使帮忙，我嚟系讨个公道，因为上帝真系冇公道，佢要我哋原谅人。我原谅咗我嘅前夫无数次，却系落得如此下场。我将我一切嘅不幸都怪罪喺上帝嘅头上。姜牧师话：笑之，原谅系美德，但系原谅乜嘢，我哋要清楚。你系嚟自香港，广东人时时话懒鬼、喂食鬼、乜嘢乜嘢嘅鬼， 你信唔信世上有鬼啊？
我想佢梗系试图用鬼嚟恐吓我。姜牧师继续话：
你前夫嘅情况系被魔鬼引诱，纠缠住，冇办法摆脱。又话我好了解你嘅痛苦，但系你系要站起嚟，你站起嚟，你嘅孩子亦都站起嚟。你跌倒，你啲孩子亦都跟住跌倒。佢哋依家乜嘢都唔睇，只系睇住你。最后牧师话：我会为你祷告，但系世上有一个人嘅祷告比我祷告系更加有效。呢、这个人系边个呢？牧师跟住话：呢、这个人就系你，你自己。从今日起，我会为你同埋你两个孩子祷告。只是你是更需要为自己和孩子祷告，随时随地的将你的痛苦向天父哭诉，上帝是会听你的祷告。
姜师母带领我查经，隔了一日，姜师母就打电话来说要来我家看我。见面之后，他邀请我参加教会周二的查经班，我推他说不得闲。但是姜师母诚意难却，不断的鼓励邀请。当时我真是举目无亲，以前吃喝玩乐的朋友都是同我们疏远。Judy 已经回了台湾。终于我接受了姜师母的邀请，参加他们的教会查经班。起初我还是很骄傲，以为自己从前是读过教会学校，熟悉圣经，参加查经班之后才发现不是那一回事。我对圣经真是一窍不通。姜师母领我读诗篇第一篇，好奇妙，一读我就被吸引住。我内心的痛苦、彷徨、无助一下子都被圣经的话抚平。从前痛苦的时候，我会想到中国的诗词，心里更加添上几份的唏嘘。读圣经之后，知道上帝看顾我，他要将我的眼泪收在皮袋里面，我们不用再绝望。上帝是能够使到流泪谷变成为快乐的泉源。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46篇一节，上帝的话就成为我在痛苦绝望时候的安慰和力量。我开始向上帝倾诉，用心读每一篇的诗篇。我对师母说，我现在知道过去我浪费了很多的光阴。师母说，现在读都不迟的，读落去啊。诗篇后面就是箴言，是智慧书，我们要有真智慧才能够分辨魔鬼的伎俩。
读完箴言书之后，我茅塞顿开，更加懊悔自己以前虚度光阴，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以致有需要的时候得不到指引和帮助。箴言六章16至19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骄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报散纷争的人。
反思过去，句句都是讲到我心底。我知道我要远离罪恶，不可以依赖自己的聪明。圣经的话令我痛哭流涕，我决志倚靠跟随耶稣基督。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开始看到人生的出路。上帝的话医治了我的创伤。我对姜师母说，感谢你和姜牧师救了我。姜师母说，不是我们救了你，是你的信心救了你，你要尊主为大，继续跟随主。透过查考圣经，我知道我和前夫的问题 完全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走自己的路，但是走迷了，偏行己路，所以活得那么痛苦。回顾17年的婚姻，我只是懂得纵容前夫，他做什么我都依从他，没有半句的劝勉，因为他跟我一样都是无知，不认识上帝。以往我只是责怪丈夫，现在知道我都有罪，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感谢上帝，透过姜牧师和师母的指导，我知道我不应该自怜，我要倚靠上帝，作刚强勇敢的人。姜师母带领我查经大约有4-5年，我们成为朋友。我时时对姜牧师师母说，当所有朋友离弃我的时候，他们就走进我的生命，领我回去主耶稣的怀里。以前的我满脑子都是事业，怎样策划，怎样营商，怎样部署，我要事业成功。经过这一场的暴风雨，我真的体会到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有限，我们需要谦卑信靠耶稣基督。现在孩子都长大，各有自己的专业，而我亦都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前夫几年前在狱中离世，在美国的监狱时时有牧师去传道，但愿先夫在生的时候曾经把握机会接受耶稣基督，认罪悔改，以致灵魂安息，得着永生。
从英国脱欧看末世预言，作者梁飞生，2016年6月22日英国历史性公投前夕，笔者适逢应邀到英国 Milton Keynes 主讲，从圣经和大趋势看中美与世界政经前景。公投的前一日，会众不免有人问我对公投结果怎样看，我答，从人的角度来看，英国是没有任何理由去脱欧，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英国是应该会脱欧。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圣经很明确的预言到末世的境况，而现在有关这方面的主角已经逐渐浮现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正是准备发挥各自的关键角色。以下是笔者对圣经预言的一些看法，或许不一定是对，只是盼望有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大家更加深入的研读圣经。一、十王联盟的崛起，参考启示录13:1-5至六节，17:3，圣经上预言将来会有十王联盟。好多解经家相信这些是指欧洲10个国家组成的联盟，但是欧盟现在是由28个成员国组成，成员国太多，并不是10个，那怎解释呢？除非十只是一个象征数字，不能够按字面解释。以下就是笔者的浅见。一、在过去10几年，欧盟内部人口众多的德、英、法三国都抱怨投票权不公平。德国有8000万人，卢森堡人口却是少于60万，可是两国同样只是有1票的表决权。因此欧盟必须找到更公平分配投票权的方式，表决权必须重新分配，但是从28票减到10票却是不可能的。二、另外一个方法是脱欧、分裂、欧盟瓦解。笔者的绝见是这一次英国历史性的公投脱欧，看起来似乎是一小步，却可能促使欧盟进一步大崩解。欧盟在1957年由法国、德国和其他4国签署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而来的。欧经体成立的部分初衷是抗衡美国，
争取国际上更大的话事权。英国起先不愿意参加，经过多年的琢磨之后才决定申请加入，却是多次被法国总统戴高乐所否决。直到1970年戴高乐去世之后，英国才得以加入。英国在欧盟的态度一直是若即若离，加入两年之后就举行公投，结果是决定留欧。可是到了今年6月23日却是公投脱欧。此后欧盟将会面临更大的分裂和解体的可能，尤其是面对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经济危机。圣经上所讲的十王联盟是指坚固联合在一起的十王联盟。英国公投脱欧之后，法德外交部长为了防止进一步分裂，马上在6月27日提出一份最后通牒蓝图，要构成欧盟超级大国，彻底的废除欧盟个别会员国家。根据这一项激进的方案，欧盟国家将是失去独立军队、刑法、税制或者中央银行的权利。会员国家亦都可能失去了对境内某些事务的控制权，譬如接受和安置难民的裁量权。二、少壮狮子的抗议，参考以西结书38章13节。英国脱欧对全国地缘政治局势将有巨大的影响，其中欧盟将剩下的法国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唯一成员。欧盟失去了英国，即是失去了与美国有特殊关系、共享敏感情报的唯一成员。因此英国脱欧会减少美国插足欧洲事务的缘由。圣经上面提到士巴人、底但人、他斯的客商同期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以西结书38章13节。圣经学者一向将狮子解释为英国，少壮狮子只是狮子的孩子，可以解释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目前美国面临内部政治经济困境，自身难保，面对欧洲和中东已经心有余力不足，只能起到少壮狮子抗议的关键角色。三、北方王将崛起，参考以西结书38章6节、39章2节。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能力将日渐减少，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但是俄罗斯依然坐在北方的极处。西方之所以能够赢得冷战，是因为有强大和团结一致的北约和欧盟。一个分裂和瓦解的欧盟将会削弱北约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减少对俄罗斯制裁的能力，尤其是面对梦想恢复苏联昔日权威的北方王。四、巴比伦大淫妇将崛起，参考启示录17章5节。目前的欧盟已经减少了应付穆斯林难民危机和伊斯兰恐怖袭击的能力，将来必要面对更大的压力，可能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以平衡因为英国脱欧而带来的政经影响力的损失，亦都将会面对与伊斯兰教严重的文明冲突。巴比伦大淫妇从中东巴比伦的地理位置 好明显是指向穆斯林、伊斯兰教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将会席卷整个中东和欧盟，可能有完美的环境，任凭伊斯兰成为影响十国联盟地缘政治的主要宗教力量。他要喝醉圣徒的血。参考启示录十七章六节，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参考但以理书七章廿五节，同埋将会被耶稣作见证的圣徒斩首。参考启示录二十章四节。五，敌基督会兴起。参考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五节、廿四节。主耶稣提到将来会有假基督出现，英国脱欧之后将严重的冲击欧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在这个混乱动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之下，将会有完美的机会产生迷惑全球的敌基督。所有圣经末世预言的关键主角和序幕已经逐渐呈现在目前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章20节。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作者周铁流。路易巴斯德 Louis Pasteur 1822年到1895年是微生学家、化学家，在历史上被公认是对人类最有贡献的科学家。他发现造成人类生病的主要原因是微生物，即是细菌，因此控制病菌就能够预防和治疗疾病。他在传染病和免疫学上面的贡献，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受惠。这位科学巨人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说越研究大自然，就越能够感受造物主的工作是几咁奇妙。巴斯德临终的时候，他一只手握住太太的手，另一只手就拿住十字架。生平，巴斯德是法国人，1822年生于法国与拉省的多尔小镇，父亲曾经在拿破仑英勇善战的骑兵队中任军官。退役之后改行做皮鞋匠，家境并不富裕。巴斯德出生之后两个月，全家迁往阿尔布瓦小镇。巴斯德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在经历过拿破仑大败在滑铁卢之役，看到法兰西帝国从兴起到衰亡，万千感慨地对他说，对法国而言，最危险的不是巴黎街头的不法分子，而是知识界向社会散布错误理论的人。这一番话使到巴斯德从小就立志，长大要成为一个大学教授，以知识救国救民。从1839年到1842年，巴斯德在贝桑松皇家学院学习，对科学产生了兴趣。因为立志要做老师，他在求学时期就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每一个科目都力求完美，因为日后要成为专门研究学问的人，是需要有广博的知识作为基础。他的老师给他的评语是认真。1843年，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巴斯德，他报考法国最好的巴黎师范大学，以第19名被取录，但是他对自己十分的失望，认为自己考得不好，拒绝入学，强迫自己再努力一年，终于第二年以第五名的成绩被录取，他先至欣然入学。大学里面的教授都发现巴斯德这个年轻人是与众不同，做学问的功夫是十分认真热忱，完全不求名利。有一位教授说，这个世代一位老教授最大的酬劳 就是在他毕生的教学生涯中遇到一个如此认真学习又不为名利做学问的学生。1845年巴斯特获得巴黎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1847年获得博士学位，1848年任帝容大学物理学教授，1849年转至斯特拉斯堡大学理学院任化学教授。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位教授看中巴斯德的为人踏实勤快，就将他女罗兰 Marie Lorraine 许配给他为妻，他们在1849年5月29日结婚。可是罗兰小姐婚后没多久就向父亲投诉，说她丈夫经常一个星期都不讲一句说话，一个人关在实验室里面好几个小时，她在门外偷听，里面安静到好像没有一个人存在咁。她不知道嫁了一个什么科学怪人，她的爸爸回答说俾佢保持咁样样，日后佢会成为第二个嘅伽利略。虽然罗兰小姐唔满意爸爸呢一个嘅回答，佢希望嫁俾一个爱佢嘅丈夫，而唔系第二个伽利略。但系佢仲系甘心做巴斯德太太。佢哋生咗5个细路，可惜3个死喺伤寒，只有2个活到成年。这些事激发了巴斯德研究预防和治愈各种传染病的方法。1867年至1874年巴斯德任巴黎大学化学教授，1869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82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87年被选为法国科学院永久秘书。研究贡献一：自然发生论的错误。自然发生论者认为，生命可由无生命的物质中自然产生。他们认为发酵或者食物腐败、发霉都是自然造成的，并且以腐烂的木头可以生出锥来，腐烂的肉可以生出苍蝇为例。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倡导进化论，更被自然发生论者拥为经典，认为生命可以由无生命的物质产生。巴斯德相信生命是上帝所创造，有永恒价值，而无生命的物质是不能够繁殖，所以是短暂的。如果无生命的物质本身可以产生生命，咁生命就变成短暂，物质就反而成为永恒。呢一啲系同佢对圣经嘅理论相违。1859至1861年，巴斯德以实验证明，发酵同埋食物嘅腐坏、发霉嘅过程里面系有肉眼睇唔到嘅微生物参与。佢将煮滚咗嘅肉汤放喺开口长而弯曲嘅瓶中。里面的肉汤依然能够和流通的空气接触，但是因为瓶颈弯曲，细菌和霉菌等都不能够去到肉汤。因此当年实验的那瓶肉汤到现在还没坏，这一项实验强有力地驳斥了自然发生论。二、发酵的细菌理论和高温消毒法。我们都知道酒放越耐越香醇，但是以前并不是这样的，酒放耐了就会发酸。于是法国的酿酒商就向巴斯德请教，巴斯德就先研究酒的发酵过程，发现发酵是因为微生物酵母菌的增长造成，酒变酸亦都是如此，不过是由不同的微生物所引起。以往的人以为发酵是产生微生物，巴斯德的发现是刚刚相反，发酵是由微生物所引起，因此改变了那个时代的错误观点。证实发酵不是纯粹的化学变化过程，通过大量的实验，巴斯德指出
环境温度、pH 值同埋基质嘅成分等因素改变，以及有毒物质都系以特有嘅方式影响住唔同嘅微生物。佢发现用60到65度摄氏温度做短时间加热处理，就即刻可以杀害有害嘅微生物，因此解决咗法国酿酒工业长期面临细菌令到啲啤酒变酸唔能够饮嘅问题。同样嘅方法亦都可以使到牛奶保持新鲜，因为拯救咗食品业，反对佢嘅人只好勉强送佢一枚勋章。三、免疫学和疫苗。1867年有人故意为难巴斯德，问佢法国嘅蚕点解会生病呢？佢根据三年嘅实验结果分离出两种致病嘅杆菌，发现咗治疗呢一种疾病嘅方法，拯救咗法国嘅蚕丝同埋服装业喺后嚟嘅12年间面对炭疽病、猪嘅肛斑单毒病同埋被视为绝症嘅可怕嘅狂犬病，佢都能够一一揾出病毒，并且用方法去解救，展开免疫同埋传染病控制嘅先河。有趣嘅就系佢嘅重要发现都系源自助手向佢提出嘅难题，而唔系佢自己故意去揾嘅。后嚟佢就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家禽、家畜同埋人类嘅疾病，并且研发出甚有成效嘅疫苗。巴斯德提出咗预防接种措施，认为传染病嘅微生物喺特殊嘅栽培下系可以减轻毒力，变成咗预防病嘅疫苗。1881年巴斯德就着手研究狂犬病，1885年佢就以减毒嘅方法研究出预防狂犬病嘅疫苗，引起美国民众嘅注视。当时在美国有几个男童被患有狂犬病毒的狗攻击，性命垂危。美国民众听到巴斯德发明了狂犬病的疫苗，就立刻集资协助这些的病童远赴大西洋前往法国求助。巴斯德不负众望，用他研究出来的狂犬病疫苗在同年的7月6日医好了一名9岁的儿童。至此他的名声传遍欧美。巴斯德的人生颇为坎坷，他生于贫困家庭，爸爸是退伍军人，后来做了皮鞋匠。根据研究巴斯德生平的传记作家 Albert Klein 和 Louis Lumet 说，巴斯德小的时候不是天才儿童，相反的学习是有点缓慢。他和一个智障的妹妹一起成长，他和妻子生了5个小孩，3个因为疾病夭折，他自己因为工作过劳而脑溢血，多次的中风，行动不便。他的成就很大，对人类的贡献是有目共睹，可惜是他同时代的医学界却是强烈的反对批评他。面对人生连串的打击，巴斯德并没有浪费时间，生活在自怜、自怨和怨天尤人之中，他专心信靠上帝，将困难化为解决问题的力量。他的三个孩子是死在传染病，更加激发他潜心研究病毒、微生物的决心。终于他成功发明了预防疾病的疫苗，拯救了后来无数的孩子，包括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巴斯德相信圣经上的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他敢于挑战自生说，生命可由无生命的物质中产生。他敢于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科学和基督教是没有矛盾，相反是会使人更加亲近上帝。他说，我越研究自然科学，就越是惊讶上帝创造的奇妙。研究使到看到上帝智慧的设计，看到大自然不可能是来自偶然和巧合。巴斯德在1895年9月去世，享年73。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有一个单纯、平实、谦卑、
信靠耶稣基督，一生充满正能量的人。编辑室，
好好活下去。作者钱志群。
人生在世上，边个不想好好的活下去？但是活着时时又不容易。最近观看了张小雨《我要活下去》的演讲，令我感触良多。张小雨生于农村，六岁的时候妈妈离家出走，她经常在放学之后饿住肚皮，还要为田间工作的爸爸做饭。爸爸脾气非常之暴躁，一不高兴就打她。这样的处境使到她觉得自己在世上完全是多余，时时想到死。长大之后的失恋将她推到人生的谷底。她绝望到买了200片的安眠药，但是药还未摆到口里面，医院的诊断报告却是送到她手上。她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五大绝症之一的白血病。命运有时确实是难以捉摸。屋漏偏逢连夜雨，她心想这一下好了，不用要她亲自的动手来了结人生。住院那一天，妈妈就搭了一日的车，疲惫不堪的赶到医院来。她眼睛红红的走过去想揽一揽个女，女儿就推开了妈妈。你来这里做什么？我小的时候你不理我，现在不用你理我。妈妈被她激到喊起来跑出医院，但是第二日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样回到医院来照顾她，一口一口的喂她吃饭。她听到妈妈在走廊里面到处的打电话问人借钱，亲戚熟人没个人肯借，后来连电话都不接，她就跟妈妈说我来回家了，不洗衣了。妈妈喊住的去求她，妈妈就只是你一个女儿，你不能够离开我，就算妈妈卖血亦要将你医好，因为你是妈妈的唯一。这一刻她知道妈妈再不会离开她，爸爸在外地打工赚钱是为她医病。好多陌生人亦都不断地打电话发微信来鼓励她，她突然间感到自己并不是多余，她有了坚强活下去的勇气。虽然因为化疗每日食进去的嘢都会马上吐出来，时时睇唔到嘢又听唔到嘢，全身骨头通都要用头去撞墙，因为药物副作用每分钟心跳146下，好几次半夜发病就被送到医院抢救，全身插满咗啲管子。喺佢觉得离死亡唔远嘅时候，佢睇到自己嘅身体每一寸的肌肤都告诉他要活着。他摸摸心脏，他亦都很努力地跳住，一下一下地告诉他不要放弃。他没有放弃，他穿着一件漂亮的连衣裙，顶住一个明亮的光头，带着一个开朗的笑容，站在演讲舞台上面，听着他的悲惨故事，我的眼眶亦都湿润。人生遇上难关的时候，战胜困难最需要的力量是什么？无疑就是爱，特别是上帝给人类父母本能的爱。母爱是天下最伟大无私的爱，遗憾的就是每一个母亲身上都有罪性，亦都各有自身的难处，母爱因此显得很有限。不是天下所有的母亲都能够在子女病重的时候回来，有些母亲被罪、被恨、被困难捆绑得太紧而没办法回来，亦都有因为未婚先怀孕，或者重男轻女，或者种种的原因而将婴儿丢弃。不过绝大多数的母亲都是愿意为孩子牺牲，母亲们常把孩子生病的时候恨不得自己去代替，但是即使母亲死了亦都代替不到孩子的灾病。母爱遇到最大的悲情
时时系喺有心同埋无力嘅矛盾中演绎。当冇爱无力嘅时候，喺边度仲揾到盼望同埋安慰呢？不妨举目望天，喺冇爱之上，有一种爱永远唔会改变，而且系无穷无尽。嗰、那个就系创造万有，包括创造咗冇爱嘅上帝。佢话：妇人依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以赛亚书49:15-16。母亲们将要为儿女做嘅事写喺行事历上面，但系上帝却系将我哋刻喺佢嘅手上，为咗让我哋呢啲罪人能免于一死。上帝嘅儿子耶稣基督亲自降世，成了肉身，为我哋嘅罪被钉死喺十字架上，然后为我哋复活，为信佢嘅每一个人都解决咗罪同埋死呢两个大难题。呢一种嘅大爱与大能并举，系世上任何嘅爱都无法比拟。活喺世上确实系唔容易，但系当我哋真心将自己交托俾主耶稣，就会有活下去嘅盼望同埋勇气。哪怕上帝唔一定会按我哋所求嘅医好我哋嘅病，哪怕死亡来临，我哋仍然唔害怕，因为我哋知道将要回到天家。喺嗰度，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我哋活喺世上最大嘅纠结，呢啲就唔系疼痛、悲哀同埋死亡吗？仲有乜嘢嘅解脱能够比上帝嘅应许更加安慰我哋呢？怎样避免成为家暴受害人？作者莫西逊。睇过一个资料，纽约市警察局公布2008年全市华裔家庭有超过4000宗家庭暴力事件，占纽约市家暴案70%。全美反家暴协会曾发表一项数据，显示美国有1/4嘅女性曾经被家人用暴力对待，而每33名男性就有一名曾意图或系实际施暴过。随住人口老化，老人被虐待嘅个案喺美国同埋世界各地都日趋严重。点样避免成为家暴受害人？首先，我哋要有基本嘅是非观念。家暴是错误的，是罪，是上帝所恨恶的事。施暴固然是不对，但是请受害者注意，逆来顺受，甘心挨打，亦都是不啱的。我来看圣经怎样讲。出埃及记21:12-15-17，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马拉基书2:15-16，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上帝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在旧约时代，上帝就藉着律法禁止暴力的事，不管对父母、对妻子或是其他人。新约时代，使徒保罗更加指出夫妻关系可以预表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以弗所书5:22-25、28-29以及33节指出，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段经文多次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甚至凡事顺服，但是可别忘记看下一句，丈夫要爱妻子，爱到点呢？像耶稣爱教会一样，为妻子舍命。有些丈夫强词夺理话，如果太太先顺服，我当然会爱她啦。这一种丈夫是将上帝的次序颠倒了。请想一想，到底是基督先爱教会，还是教会先顺服基督呢？很明显是基督先爱教会，爱到为教会舍命，他是教会的头。同样，丈夫要作妻子的头，要先付出舍己的爱。如果人人都了解遵行，就不会有家暴了。愿上帝开我们的心窍，使到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受害人甘愿挨打亦都是不对的，对自己对施暴者都没有好处。万一搞出人命，对方就成为杀人犯，所以必须及早防止。最可怕的是，万一施暴者疯癫起来，杀死孩子，全家同归于尽，那岂不是是连累埋孩子吗？所以必须处理。从预防的角度来看，要先了解家庭暴力和个人压力的来源，想办法去舒缓压力情绪，寻求适当的帮助，避免问题变大，家暴变得越发严重。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来看，要有实际的准备，一旦发现暴力问题升级，要懂得应变，免得成为受害者。以下就是一些应当注意的事项，是作为参考。一、若家里有人有暴力倾向，就要注意下列事项。一、先想好怎样可以好快的逃离现场。随时将皮包和车匙放在容易拿到手的地方，预先安排好可以去的安全地方。二、让好友或者亲友知道屋企某人是有暴力倾向，给亲友一个暗号，有需要的时候请代为举报。三、先将一些钱、衣服和一套后备的锁匙给一位好朋友保管，又将重要的文件收藏在隐蔽的地方。四、若有可能先开一个储蓄户口，使到自己的经济不会太短缺。五、将家暴热线电话和收容所的电话号码背起来，以备使用。六、随时带着手机或者电话卡，以便求助。七、同好友先商量好最安全可靠的逃跑路线，做几次的演习，免得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手忙脚乱。二、若已经与施暴者分开，另居别处，就当注意。一、应当把居所的木门换为铁门，并安装安全警铃。二、若有两层楼，要购买远绳梯子，以便从楼上逃生。三、装置灭火器和烟火检查器。四、在前院和后院装置行动感应灯 sensor lights。五、通知邻居施暴者是危险人物，若看见他在附近徘徊，请代为举报。三、若有警方发给的保护令 protection order， 就要注意。
一、随身携带保护令；二、无论在何处都要把保护令告诉所在的警察局；三、把保护令告知亲戚朋友、所属团体的负责人、工作的老板以及其他有来往的人士；四、如果施暴者违规，要通知警察、律师、法庭和一切相关人士；如果警察不理，要请律师帮忙向警察局长投诉，亦都要向地方法庭举报施暴者违规。四、在公众场所就应当：一、把你的处境告诉老板、同事及警卫，使到他们知道，提高警觉；二、请接线生过滤你的电话，免得施暴者骚扰你；三、上班、落班改用不同的路线，若是可以更换上班和落班的时间；四、改去不同的市场、商场和银行，减少和施暴者相遇的机会。除此以外，很多教会的牧师都会很愿意协助受害人走出困境，受害人不需要担心事情外泄，因为一般的辅导和帮助都是保密的，除非牵涉到是有自杀或者是杀人的动机和行动在其中，所以受害人没有必要的忍气吞声，长期受到施暴者的虐待。最后，圣经既然明明讲上帝恨恶强暴，所以有危险、有难处的时候，最好不要忘记求告上帝，请他帮助。不管处境如何，都不要忘记求告。环境越是艰难，越是需要要求主耶稣的拯救。以下我要以大卫在急难困苦中的祷告作结束，希望你亦都学习祷告。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上帝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上帝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念，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施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诗篇八十六篇。朋友，你是家暴的受害人吗？请你转向上帝，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安慰和帮助，然后再求助于人。愿上帝施恩与你。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贵重的珍珠，作者方华。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讲过很多的故事，有些是包含很多人物和情节，亦都有一些是简短的小故事。其中有一个寻找珍珠的故事，让我稍加之言来同你讲一讲。有一个人，大概是生意人，一直是寻找极品的珍珠。有一日，他竟然遇上了一个完美的珍珠。这个罕有的珍珠当然是价值连城，他不用考虑就马上就落了订金，然后回家就变卖家产买落这一粒独一无二的珍珠。耶稣说，天国就好似这一粒的珍珠，美丽的珍珠对现代人不过是众多珍宝的一种，不过在古代人的心目中，它是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人们买珍珠不单止是因为它有价值，还是因为它的美丽。拥有珍珠的人将它拎在手上面观赏，去自得其乐。或许今日的人买入名画，除了价值，还很重视可以再三欣赏的愉悦，可以作为类比。人生总是有追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梦想，心底渴望的东西，只不过在生活的磨练中，有时候我们会将它丢弃，遗忘了，埋藏了。虽然是这样，却是不表示这一种深处的渴望是没有意义，只是青春的幻影，不值一提。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在人生的下半场突然间去改变跑道，过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的事情。内心的火并没有熄灭，一旦点燃起来，就成为熊熊之火，使生命发出光辉。耶稣讲的小故事是让我们审视自己是不是泥珠在握，而他给出了另一个角度，就是这个珍贵的珠子是值得追求的，是值得变卖一切去拥有的。他说，这个珍珠就是天国，美丽而珍贵，叫人放下一切都要得到它。天国是什么来的呢？简单来讲，就是很多人都念过的主祷文里面所讲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六章十节。多非信徒因为曾经就读基督教中小学，都念过主祷文，接受和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活在天国中。人间一定有很多其他的珍珠，不过耶稣讲的是一个独一无二极贵重的珍珠，他将所有漂亮的珍珠都比下去，接受和遵行上帝的旨意，比其他的修行成就是更有圆满，能够让生命彻底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主，宇宙万有是按住他的旨意创造，亦都是说万物的内在都是藏住创造的法则，人亦都是一样，唯有遵行创造主的原意，生命才能够活尽灿烂，活出荣美。有人以为接受和遵行上帝的旨意很可怕，什么都不准去做，要遵行很多的规条，其实并非是这样。我们只是要活出内脏的美好，好比一辆制作精良的车，如果摆在那里，即使漂亮亦都是死气沉沉，如果是随意乱开，可能就支离破碎。只有按住设计的意思，奔驰在合适的路上，才可以尽显其美好，尽用其本质。耶稣的呼吁是，天国已降临，加入天国吧。
感恩益处数不尽。作者白衣。你觉得哪一个孩子更加可爱？一个面上面时时带着笑容，懂得感谢父母、感谢老师、感谢别人的孩子，还是一个成日拉长块面，总是觉得别人欠了他的小老哥呢？感恩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丈夫和妻子彼此感恩，其实是彼此都看到对方的好处，朋友之间彼此感恩，很多嫌隙都可以化解。感恩是正能量，时时感恩的人，他性情是比较乐观，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请那些想要自杀结束生命的人，各人是写一封的遗书，感谢所有曾经关怀和帮助过他们的人。怎知一写完这封信之后，这些曾经一度绝望沉死的人，竟然重燃盼望，绝望的情绪消失了九成，有能力再活下去。感恩是有益健康，和满口怨言的人相比，感恩的人血压、血糖和睡眠的质量都比较好，好少患有忧郁症，生活是比较有朝气，注意保健，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会那么容易的放弃。人如果时时的感谢上帝，他会更加爱上帝，亦都更加爱人，更愿意和别人分享上帝丰盛的恩典。难怪上帝要我们做感恩的人，因为他创造我们，他知道感恩不单止对人身心灵都有好处，而且对家庭和社会和谐是有正面维系的作用。
这一部分表示是由李丽慎录制的《中信月刊》2016年11月第55卷第11期总编号655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